向法师询问训理。
好，我们接着早上所谈啊。其实这个正如我们前面谈，道理不深啊，做难做，但做总是有一个路处。那这个路处啊，即便我们这里讲说有十大爱情啊，但我们还是在谈啊。可是这个谈就是先把心理障碍给先把它破除。应该有一句话就是化被动为主动。那这个观念啊，在一些课里面也谈到哈，同样事情在做，有易乐心跟没易乐心就差很多了。你被人家规划的来走，种种的规矩制度，你就在这里被带着走，和你由你自己下定决心，你从这里找到意义，由你来做，那是不一样的。时间也在过，日子也在过，但作用不一样。所以我也强调，就是说这个观念你没有打开，你不认清楚修行本身的真正意义在哪里，其他的由人再怎么样去安排啊，其实我发觉它意义就已经不见了。所以我觉得修行人最重最可贵的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一个团体里面所强调，叫自觉自知。自治就自我管制，自我约制，自觉。因为如果缺少自觉自治啊，我觉得这个规矩啊多如牛毛啊也没用，它只是越来越把那种心啊给萎缩掉了。但这里面就牵扯到什么，所以我们讲说修行人本身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。管要不要管？要。怎么管？其实尽量不要管。可是当开始管的时候就有用，但管多了就没用。一条路走到必须要很多的管理的时候，其实台湾话说啊，没意思起来啦，对不对？你难过我难过，我们相见何相煎何太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常讲说，空间从哪里来？空间从自觉来。你的修行空间从你的自觉来。好，可是我们往往如果自己不能自觉，就由只好旁边来辅助。那其实路如果开始走到这里来的时候，就有点危险了。因为这里面一定会开始产生一种勉强的意思的，那这个勉强的味道一旦加重，有点就是说治病治标不治本，到最后本没解决的，因吃药啊吃出病来了，就出现这种问题了。所以这里面还是回归到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修行道人的本色在哪里，好，把那个修行的那个易乐心啊给自己找回来。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我最近有时候对，当然不是佛教徒，在提供一些意见，大人在给小孩子提意见的时候啊，小孩子现在年轻小孩子就觉得说， 你不要管太多，或是你们大人太现实，其实很想，因为有机会提个意见，没机会也就不提了。那我很想跟他讲，的确很现实，但我的现实跟那种世间人讲的现实的现实不一样。我讲的现实就是你会面临到实际，包括你的理想也是一种现实，好，种种它都叫现实。你的理想要完成的时候有哪些现实，还有一个很大的现实，你必须要认清楚你是怎么样个现实。那这条路有时候自爱自怜，或是说不要这个要这个不要这个要这个，你都有很多的理由可以，但有一点你要提出来之前看清楚生死的现实，它很现实，而且它是谁也回避不了的啊。那往往是在我们有时候他就很奇怪嘞，你想要提，他不能接受，等他能接受，时间已过，一般都如此嘞。所以你想说，我们披起袈裟，好、哦，走到这样能真正好好交代的，其实也不多，其实也不多。但其实换句话讲，你已经有入场券，你已经有机会参与竞争，但一般来讲，中间半途而废的，或是败下来的，你看多数的，可是你还是比别人强了，所以这个机会，当然功不唐捐啊，这中间你还是种下了很多修行的得度的因缘啊。但这个得度因缘哪时候要成熟？还是讲说，就好像说，你这个病一定会好啦，多少哪时候会好？就是会好啦。你说讲实话，哪时候好？大概临终前会好，那跟没好一样。我是说会好啦，会到哪时候不知道，也等于是没说了，好。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说，哎呀，我们重点善根啊，可是这个善根到哪时候萌芽不知道。但你想说总有一天会萌芽，这个佛法绝对也是如实说的。问题在你要萌芽有成就的时候，你可能要经历很多生死的。那有时候遗憾的就是说，明明你今生就可以解决的，你为什么把它浪费掉？那说的时候你不愿意接受，但事实如此。那你不愿意接受的只要跟你赞叹鼓励，是吧？没关系，你就慢慢来，以后还是会成功的。那只是不到何年何月何月了，总之是有啦，成熟难。好，那我们早上有讲到，那德者还息啊，况乎物欲交侵，死生千变，替相仿效啊！异地皆然啊。那个缠绵也就够缠绵了，结果周边一切是物欲交侵呢、那物欲交侵的时候，更加增长我们的爱着，更加增长我们的迷失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因缘底下，我们经常不断在寻求顺心的时候，这时候是不是更加对环境的信赖，更加对自我的肯定？我说如果你这一生都很不顺利，到最后终于不再信任世间，乃是对自我的这种主体性的 自在性不再信任的时候，你光靠这一生的这样的颠簸，这样的困境，获得最后的觉醒，你觉得值不值得？值得吧？对。你说现在很苦， 你已经苦好无量劫了、哦，现在就做几盖 ，Q 几 Q， 做几盖啊？呢，不要再啰嗦，一次解决。所以这时候你要知道，我们经常论根性，连闻法都没闻法的机会的人，我们会跟他讲修行很远。但如今你都已经听到这个道理了，表示你过去已经种善根够了。而今天你说我的根性如何，我觉得你的根性如何我的确不知道，但你的气魄没有，这是很明确的啦。只有根性如何也许有很多的理由，但我有时候干脆把根性不要讲，因为听你也听到了，狠不狠下的心其实直接就关系到你今生成不成就。这里面你们细细体会一下啊、哦。我们经常把很多修行成不成就讲到说别的理由，你没机会就罢嘛。但现在已经告诉你，整个修行的原理在如何远离一对镜的爱着缠绵嘛。从以诸境当中肯定以自我，从以自我当中对诸境的爱着，这种相互交替，此生彼生的一大苦聚集，就在你的那个颠倒直取上。所以所有路是不是往这边走？那你认得下，你就直接承担起来，咬紧牙根，不在一切境里面论我人我是非。你说做得到吗？其实可以呢。我常举例说，我说很难呐、啊，很难呐、啊。我说不难呐、啊，啊，打你几巴掌，送你100万，你一定说啊，下次哪时候再打？是不是这样？打一巴掌，才一巴掌，再一巴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2巴掌200万，3巴掌300万。人家说多打几下了，拜托啊，明天能不能再来？你奇怪，你不是说不能忍辱吗？那100万世间的一下，它会无常的100万就能让你忍辱，何况甚深的功德，你怎么忍不下来？因为你信不下嘛。你说我很难忍，你早就忍了啊！你就是因为很认人才一直轮回的哦。你很能忍受你的欲望，你的欲望纠缠着你。你很容易包容他，你很会忍哦。他一次一次的打击你，一次一次让你痛苦，你一次一次在忍耐，你该忍的不忍，这个倒很会忍，忍得到你在三界轮回永无出期。你应该说，你这个我啊，你这般对待我如何，我再不忍受你了。虽然忍耐你这个对抗你这个烦恼很苦，但我今天就对着好好的对着你，那这样它的意义就不同了。所以我说能不能忍，早就在忍了，只是忍错而已。你真正不能忍的是什么？那种对自己爱着的隔离的，其实在这里而已。所以我说修行人要点气魄啊，那我们现在都很乖，我们现在修行人很乖，那乖到有点无力。你知道吗？你可以是非常柔软，但是非常勇猛。嗯，然后我们好像那个柔软呢，就是要软趴趴那个柔软，不是，是对于自己的那种。烦恼能调顺，但对于你该修的是一种勇猛承担。你想这种修行路要没有一点气魄，老实讲真的很难。所以人家讲说出家将相所难为，我们是将吗？哪门的将？将下面再有一个油，那酱油的酱。对，那我们怎么讲？你何等讲？你那么看看人家那个真正在作战的时候，面对千军万马种种威胁，必须要极为笃定，还有一种 必胜决心。我们哎呀不可能啦，算了，就还没打就输了。对，我听了这样讲的意思，其实是希望大家在，因为这个文自己看也可以啦，但我是希望说，我们假如有这个因缘，重新检视一下，以我们现在这样的气魄，却要说要出三界，你知道吗？那个魔他们有空没空喝乌龙茶的时候，听说那一群人啊想出三界，好好笑啊，真幽默，是不是这样？哪有可能？你不觉得很好笑？都还在吃棒棒糖的人说要出三界啊，对，那手一摸就好痛哦，这怎么出三界呢？啊，连个可爱的东西没了，就心里挂的好久好久，还说出三界，三界的垃圾他都留着，何况欲界的垃圾他都爱得要死，何况色界无色界，好的他都还没尝过，他都连这个我们不要的垃圾他都要得要死，他竟然说要出三界，门都没有。我讲这个其实是很现实的。什么叫出三界？三界严的扁的都不知道说要出三界，光欲界这一关就刚刚你弄得颠倒了，说出三界。你看啊，欲界一切皆舍，色界一切皆无常苦，无色界亦如是，三界活宅无安稳处，是这样。这是何等气魄！你要讲我如此小女子要出三界，这不很好玩？你应该学学像秋瑾这样。因为我有一次到大陆看到那个去参观那个秋瑾哦，那看起来这种书生一份书生书卷去啊气啊，我拿着那个刀子这样。哈，我们这大概是拿个剪席，说剪席那个也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现在连这一根都拿不起来，还要拿个一个刀子要跟人家那个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不学他拿刀子，那个很可怕的哈。但问题你看，那种丈夫气，那种丈夫气，我们现在有时候那种气，像表现在慢。不是表现在善法的承担，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反观一下我们自己的那种气魄，你不觉得恐怕还没出，就是如果人家有敌人在我在城外叫叫战，你敢出去吗？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种习惯，就是说我们就守着，我们不敢动，我们畏怯，会不会这样的想法？所以到最后我们也只好在一个很脆弱的心里面不断的在对我们的，你看物欲交侵啊，所有一切的造作就以自身的一种爱着里面去安住，然后越来越增加了，等一下当你着意于此处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你的爱着缠绵处啊？所以它一旦越来越顺的时候，我们其实顺逆跟我们没关系呢。问题是顺逆如果你在乎了，那就有关系了。那因为你很容易在顺生爱，容易在逆处生苦无常，所以才要你主动去面对苦嘛，逆境啊。因为你偏偏是这种根性，你只好自己咬紧牙根面对，那就不要再等，主动。你一等你就怕，哎，这是以前我的个性，知道怕到最后冲上去，以后就不怕，哎，所以以前会被鬼追，后来都是在追鬼。你怕到最后发觉不对， 面对上去。你一直在怕，一直在怕，你会让你这种挂碍心啊，把你困住一生了、啊。所以修行的精进勇猛也绝对不是那种表象的，他不是要那种很muscle man 那种肌肉男那种的啊 ，muscle woman 也不是要这样，那很可怕的。但它是一种坚定的啊，我们在十足皮菩萨，菩萨自干，丈夫自干，丈夫之志，丈夫的那种骨干，那种干劲，是不是？没有这个东西，第一步都踏不出来啊、哦。所以我们在反观我们现前在修行的，因为这个问题，尤其是我最近又碰到很多的东西，就是当一个僧团的责任要交付出去的时候，交不出去。这不是我们的僧团，我说到处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，交不出去。第一个，太顾及自己，顾念自己。还是闽南话，不是叫嚣，讲这话比较粗俗，不过较懒，不敢承担，太多挂碍，太多对自己的顾虑，以至于寸步难行。啊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啊，我现在因为这样，因为我这样，都没有说。好，你们去，我担。这个倒没很现在、很少。这听你会觉得很新鲜，他是不是精神有问题？不然一般现在不会有这种人类出来的，是吧？很少这样的。一般呢，到最后就是说，人家像江湖义气也是这样嘛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我们为朋友两肋插你的刀，不是插我的刀。当然插刀不要插到我，插别人都可以。嗯，反正你都要死，插你顺便吸吸鬼便靠啊，干脆靠一边，全部都你算你倒霉。我们很少那种，我常讲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那种气魄现在是物以稀为贵，不是更现在已经绝种了，是不是？有很少有人发这个心。那你说你光羡慕，光羡慕就是你啊，你还谁？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谈那个大圣十法会里面也谈的，他就是类似舍我其谁的意思嘛。但听了怎么做？做啊。其实那时候听完应该马上跟大家签约。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不谈其他太深细的道理，光这个心智都不容易承担了，然后变成脆弱的，必须随物欲而物欲的追逐，倒蛮勇猛的，却又因为物欲而脆弱你的心智，是不是？你爱他，当然就被他所困嘛。然后这种死生千变啊，生生世世，乃至东西的生住变异当中啊。在这当中，怎么？他说：“替相仿效啊，互相熏染呐、啊，啊，你是啊，随着整个环境的道风啊，世间整个那个道，以何者为重？啊，你说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》，一群烈士。”有样学样啊，哎，这样就把气魄给培养出来了。可是，一旦心智弱，以物欲为重，就什么？他也心智弱，物欲为重，然后开始慢慢忘失了所谓修道人的那个真风骨啊。到最后，整个互相沉沦。那我们现在尚且知道用功，但我们就不容易看到菩萨自干。那应该有人带头，有人主动，有人积极的从现实生活，他不是一种理论啊， 他的忍，他的耐力在哪里？就在生活里面，他的慈悲，他的布施就在眼前，不是吗？他如何舍掉他自己所爱的，包括舍掉你的时间，不是吗？时间也可以舍，不是吗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体力也可以舍啊。他说我没钱，这免钱的，哪个不能舍？那还有就我们这次不是谈十住毗婆沙论里面，你哪里值就先舍他。你说要舍哪里？舍你爱的，积极把你的爱的舍掉。道理也懂了，就看你的气魄咯。否则的话，替相仿效，在境界里面相互的熏染，到最后异地皆然。换任何地方，只要这份爱着缠绵在，到哪里都一样啊。所以我说，其实一个人要能真放光，其他人就知道好坏了嘛。啊，力量虽小，但这是货真价实的。啊，他能展现出修行的那个，不是那种，我觉得现在修行的慢慢进入抽象的感觉，非得如何如何才叫修行。这种静态的修行有没有必要？要。但问题，他必须要怎么样？他的慈悲必须展现在具体人的当中、物的当中。你不能每次用观想的哦，你不能用观想的，观想到最后，你那种慈悲是进入一种宗教的迷失想象当中。所以我不是一直反复跟大家提到，不要谈那些，你现在能做什么？我只问这个，你现在能拿出来这些？这个就好。你面对哪些竟能忍辱，不行就从这里下手。他说你应该怎么样现在这样做，你如果要更要有更好的修行，总不会离开一楼，一楼二楼上来，你现在所做的绝对只会支持你未来的修行，你现在这个不做后面也没路了，那你为什么我现在承担起来？好，眼前的不承担，后面路又虚无缥缈。总是整天的坐着在火面前，然后望着窗，我哪时候能飞？你是妄想纷飞，那要飞？我哪时候能成就？我哪时候一心不乱？现在就念了，不要念得好烦。你就从烦里开始咯，你从念当中开始，而不是傻傻的念，念出你的烦恼来啊！把那个杯子的沙搅一搅，让它涌出来啊，然后它一直流出来，流出来，久了就是了。你若怕它很浊，就不咬它，它就沉在里头啊，不用等啊。眼前现前的每一个境，都是六度的琢磨处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，想很多，现在这个境，有时候一个境来，马上就把所学的应用上来，就从这里去学的，啊，把它全部拉到你现在的此刻，味道会完全不一样。这时候你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什么特别感觉？就是虽然我过的是凡夫的日子，但我内在的觉却已经逐步在亮。我们常讲的叫内密菩萨心，别人不知道，但你所有所作所为都是跟法相依相应，作意思维。你说哪有这样菩萨？就是这样，离此处的这样的一种境界，不这么修，另外想修行，那是宗教化的想象， 那不是佛法觉悟的真正的资粮，不是。好，使我如来于三大圣祇劫，舍无数头目、水脑、国臣、妻子、身肉、手足、戒忍精进，好，成事知识、成圣知识，不惜生命修行道品，所得法门因之障碍退其心故啊！啊，就是说，我们为的是什么？假如因为修行的时候，有一些障碍出来了，而以至于我们的万善俱失，乃至我们后来因为物欲交侵，替相仿效，从此之后把如来曾经如何精勤修学所得的这样的佛法，竟然在我们身上不能展现出来。佛透过这样无量的修行以后所得的觉悟的路的这个法，竟然被我们，用一个比较简单的，你历代家人努力修、努力积攒的这些钱，被你一下子全部败光，这个意思啊，讲这个比较快，是不是？这么一个难得的法门，怎么会被这些烦恼给挡到一点作用都没有？那叫因之障碍退其心故啊，好、哦，啊、哦，那一旦在我而昧，可不痛伤啊，是不是？这么多的家产，只因为耗完两三下，给他一口气败光，啊、哦，这很可惜。那像我们现在，你说如来家产在哪里？现在就在你身上啊，有吗？有啊，那件衣就是啊。因为一般人不能随便搭衣啊，演戏的可以而已啊。因为我们不是演戏的，我们是真的啊。所以我在讲说，我常不自不讲说，我们从来很少细心品味、留意那件衣的意义。那个一所代表的是准备出三界的那一份决心跟智慧，所以不论你任何人有因缘获得此一啊，搭在你身上，这是你的福报，那也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肯定呢。所以当你搭这个一，千万不要搭着一起烦恼啊，你不然就一先放着。当然我们现在是有脱有穿啦、啊、人家有的穿着的那只好，所以那不是玉且张泽会啊，或是石柱那个什么也谈啊，当这个一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啊，它除了防蚊虫之外，它是时时提醒你必须要清净而行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一是怎么样，其实这个一当然要如法，但其实最如法的是他的精神，你在你身上能传出来，这是最如法的一。嗯，好吧，我说你再穿也这样，我觉得没多大意义，能穿出他的精神，这叫如法一了，如其法，对不对？啊，能穿出那种出家人的那种解脱的心之外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否则的话，在这种搭这个衣，我这还是苦苦恼恼啊，那跟演戏的有什么差别？啊，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。所以一旦在我灭，我法在我身上，何其难得，我已经获得了，但我日夜之中，佛法在我心中，却一分一分的失去。那不是灭吗？有一次，在一次那个那个论坛当中，哎，有一位大陆有一个法师啊， 因为在谈那个佛法的传承问题啊。他说佛法已经断了传承了，我那时候在讨论这种佛法的传承问题啊。结果有个法师，这个讲说传承断，我们让他恢复啊。可是我们讲传承呢，断了呢，世间法他会这么认为，断了怎么可以得？可是你要知道，佛法的传承跟这个不一样啊。能发心出离的人，不就把传承找回来了？他又不是世间东西，世间东西没了没了，但佛法东西始终在你心中，不是吗？你道理一懂，勇猛精进行持，就算断他几千年，你照样的一跨两千年，在你身上又活起来，有何不可？那他没有，因为祖师大德没留给我，你要靠祖师大德，对，你要一直靠他，都没有没有。所以当这个法师这样一讲，诶，那有意思，也点到问题的核心。我们找老是从外面找传承，你总不从你身上去了解佛法，让佛法在你身上开始亮光的时候，那个传承不就回来？是不是？是啊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在乎的是表象的东西，我们继续物欲交侵，佛法当然衰啊。再好的法在你身上也留不住啊，啊，然后你内心先失去法，外在的法就留不住了。那留不住，佛法当然到此断掉。我说那个佛法在我们身上消失的感觉是怎么样？你如果好好了解说这个道理，才是唯一可走的路，但这一条路已经被荒烟蔓草盖住。你如果要走，这个古仙人迹还在，但要斩荆辟疾啊，你才会看得到，但已经快没了。什么快没了？那个抓到生死根源，往生死处去下手的这种道人少了，所以佛法要灭也有这种征兆了。像现在在谈论佛法，拿佛法来斗争的，不是拿来觉悟的，看到处都是吧。我们就算大圣山西好了，那多美的东西，任何法中观含摄一切，任何法唯是含摄一切，任何一个法如来藏不是能含摄一切，都是应众生的因缘施摄而成去向实相的。众生不同，所以开展不同，但哪一个不是如来真实智慧？但现在我们把它分开了，分开到最后我们论其是非。老实讲，你如果硬要吹毛求疵，世间安立法唯有依义不依语，依智不依事，你才能真正了解佛法所说。你如果要从文字上去计较，你随时都可以找出无尽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它就是顺应世间安立的啊。你如果不懂得依智不依事，依义不依语，你要吹毛求疵，你要我在讲我的时候执着，讲无我的时候执着，我又能奈何？我说我不以世间争，世间以我争啊。我们现在不是我不以弟子争，弟子都跟我争，是啊，不是吗？整个向着觉的那种精神多少退失掉，学的再多 读了再多，对你生死有何作用啊？对你无作用，对别人又有何作用呢？就一生下来，一路修学，尽完细论，那不是很好玩？是啊，我今既为世家之子，不以力争，坐令法界，勤有永思慧目，甚于啊切割切身肉也啊！我作为一个世家之子啊，我不能力争，以因你而让法得以在这个世间多存留一天，放一个正法之光啊，让世界让法界勤有永思慧目啊！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说，那说好，那我开始我要住持正法。人家是放光，你是放暗，嗯，暗可以放吗？没有。我不是讲说，并不是你想住持正法就是住持正法，因为你想住持正法，让法界有情能得慧目，这时候你应该先自己用心实质的进入对法的追求。一路上，因为我不能靠我一股热忱而已啊，我必须要拿得出真的东西出来啊，否则你放的光不是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有什么很大的气魄？不是我不度化众生，是此时我对很多法尚存疑惑。有没有疑惑？有，没有疑惑，那是植物人。你哪会没疑惑？你有没有见到？可是我们还没见到，竟然没疑惑，那不是植物人。当然有疑惑，但有疑惑怎么处理？没处理。翻山越岭、跋山涉水，都是为了求那点道，不是吗？那现在都不用跋山涉水，按个西贝塔就全跑出来，也不会。现在多轻松啊！哦，各世界各地的什么东西一上网全部都有，问题是你也不知道在哪里，那么多，现在就把你砸到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可以听的。但问题总是有啊，比没有的好啊。所以一开始我们很少看到有人说我不懂弄到懂的那种气魄，没看到。不懂我弄到懂，以我现在这样的福报，有这样的因缘，我放着不用，竟然让他愚痴的继续愚痴。你一耽搁，法就在你身上衰落了嘛。我想说，那是不是一定要讲经佛法？我说那个弘法不是你讲的那一种的。其实当你有智慧的时候，就像六祖慧能，他的身上的身口意，这不就是在展现法吗？他就在住持，他可以不用佛教的语词，一个有智慧的人可以不用佛教的语词，让他体会世间无常。我今天让世用我们讲，我们看到很多人，我们用一种善巧让他说。世间无常啊，不成久住哦。是啊，这就是路让正法久住哦。你以为正法久住就是很多 MP3 啊？不是，是把人家的智慧点亮了，叫做正法久住啊。这才是啊，因为他有智慧，他就会在点别人嘛。所以你最重要是你了解法在哪里。所以你能适当的在一切因缘当中点破众生的愚痴，让他生智慧光，这就是让正法久住，不是吗？其实应该是这样的。所以随手拈来一切处，不就是在住持正法？但一个前提是你先把你的疑惑去除。你应该是兢兢业业的一直在投入在法的探讨嘛，我说的话不知道的任由他不知，你那到哪时候你才能觉悟？好，你自己尚且不能很笃定的，那你以后如果说出一个有底气的东西出来，你也说不出来，那不同样的道理。是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发心， 你就算还没踏出山门，为了利益众生，你发菩提心，要住持正法，发菩提心要利益众生，发菩提心要向佛道，光这个菩提心日进斗金啊，对不对？我都没办什么事呢，够了。你以为你继承了世界第一富翁的财产呢？啊，你一承担起你的菩提心的时候，你就是世尊的法子，他的财产你就有份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要发菩提心，这个不是那个软趴趴的菩提心，是我们这次不知道一切是六人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啊？因为我现在一直在强调，我们现在一般我们不大会发菩提心，其实菩提心是一切法之宝，它一切善法之所依。但我们现在发菩提心有时候是念而已，不是，是深刻真实发自内心的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一切所得之果归究竟。为什么？一切所得果要是有执着的话，就会障碍我的菩提果，所以我只弃向佛果，其他一概不动摇。我以利益众生为发心，所做一切皆为此发心，就算不出门都能得广大功德，念佛功德以此为最大，难吗？不难呢，但很少人呢。这是大财宝呢。问题现在很少人，我们都讲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但讲到最后变成啊，这个抗生素吃太多没用了，抗药性都出来没感觉。所以我说，我就举例啊，就算我现在很烦恼，我烦恼到自己很实在是受不了，但发起一个心，我再怎么烦恼，再怎么不争气，我总有一天要打败你，我要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就光这个发心，你看因烦恼又赚一笔，正面也赚，负面也赚，什么都被你赚，对不对？我就算苦苦恼恼，我也不退失菩提心。龙树菩萨说的，我这样讲其实都是有根据的，但很少人懂得这一招啊。所以啊，应该怎么样？你看，不以利争，然后以这个发心，你看光这个发心啊，这个就是一个道人的骨气嘛，啊！你如果不有的话，那个痛啊，就像割切身肉啊！你不是那种表面上哎呀佛法衰呀、啊，你讲那个有讲完就没事干就去喝咖啡的那种的，那没用哦，真的切身痛，啊！感受到众生从此无法处理。所以我们不讲说要有人毁谤我们，就好像五百毛在刺嘛，是我们有那种佛法当它越来越搅乱的时候，就会有一种很难忍受的那种悲哀啊，就这样。那你没有这种发心，你等会有的人说我们不要动摇，佛法跟你讲不要动摇，对，我们不要起心动念，但我发觉你只所谓的起心不起心动念是哀莫大于心死啊。菩萨道这一条路里面，其实还是有他的很感性的一面，虽然他也是难难悟，但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不是要你把自己情绪弄得很高亢，而是你假如修行人走到最后连一点真性情都没有，就是没有经过这一番真性情真意乐，然后再讲说你现在已经心不动摇，有可能吗？ 所以人家大德也是说，胜于割切身肉也。是故我今依经创立十种大爱之行，名十不求行。啊，就是十不求，有十个我不贪求的，我不祈求的。啊，其实有点像无愿行，空无相无愿。我在这世间以世间法不愿求，以逆境我以逆境的消失我也不求。其实当然无愿行当更高了，但问题就是说我只是方便引申啊。其实无愿是一切处不生愿求，但我们现在以顺境不生愿求，对啊。那顺境在哪里？就是逆境无叫顺境，所以我不寻求逆境无。好，人虽啊不顾愿于爱，但于此间或不得已啊，没有人故意要有这个爱障碍的哈。好，但于此间，在你此生或不得已啊，有一些障碍现前之时，悲我身心呐、啊，先居爱中，而众魔诸恶啊，诸恶障碍之境，不能侵我，不能障我。就是说，我希望啊，我不愿意这样的，我没有人故意要这个障碍，但这个此间呢、啊，就在此生业报当中啊，或不得已，有一切障碍现前之时啊，使我身心先居爱中。先居爱中就是说，等于是我先处在这里，我处在这个障碍当中，我如何的嘛？我要讲说，当我们在逃避障碍，跟我主动迎接，那完全气魄不一样。所以有慈悲跟没慈悲有很大的关系。好，一般人一旦我经常讲，尤其是像母亲啊，一旦有那种爱自己的孩子的心的时候，他比谁都勇猛。同样的，一个人能发起那种主动护持众生的心的时候，他会更积极面对烦恼的。所以我说，前面的那种发心要是不勇猛的话，后面讲这个你会觉得很难啊，讲归讲啊，讲了老半天，他最后到最后讲归讲还是很难呢、啊。我说很难吧，好吧，你就慢慢，你现在不要难，到最后你就会碰到一个很难的临终，那是很不得已的继续轮回，都不难了，那时候是很顺势的往那边走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